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到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，他们的生活很苦很累，他们埃及人想尽办法来苦待他们，目的是要把这个民族完全的消灭。以色列人只有默默地忍受这个压迫，他们的哭声、叹声和哀求耶和华的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神的面前。他听到了他们的哀求的声音，纪念了与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。神这个时候就呼召了摩西当领袖，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神让摩西去见埃及的法老王，让他准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侍奉敬拜耶和华。神是神，当然他也知道未来，他完全的知道埃及人不心意的让以色列人离开的，所以神就告诉了摩西，他说他要在埃及人的面前显出神迹奇事，用大能的手去击打他们，因为神定义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。结果呢，我们都知道了，耶和华神指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当中经过了十灾，最后来到红海的海边，神让海水分开，海底成了干地，以色列人就有超过百万的人民跟牛羊浩浩荡荡地横跨了红海。埃及军队和马车在海底的干地追了过来，但是神把海水淹没了干地，他们就溺在浩浩的海水当中，所有追赶的法老王的船军都覆没，连一个都没有幸下。就这样，以色列人安全地过了红海。就在出埃及刚满三个月那一天，他们来到了西乃山的旷野，在那里扎了营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我向埃及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你们看见我好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下来带来归向我，你们要听从我的话，就是在万民中捉属我的子民。百姓那个时候都同声的回答，同意遵守。耶和华要百姓自洁，预备三天之后在西乃山听神对他们说话。第三天的早晨，密云满布，天上黑了下来，山顶烧着火，冒着烟，有轰轰的雷声，闪电划破了黑云，而且整个山大大的震动，百姓非常害怕，一直在发抖。这个时候，耶和华神降临在西乃山，宣告了律法，这就是十诫的来历了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可能有人问，律法是旧约时代的，是给犹太人的，我们现在新约时代，保罗不是叫我们不要死守律法吗？为什么还要认真的学习十诫呢？十诫是基督教在伦理基础上，是绝对的真理，也是帮助我们在灵命中成长，建立好根基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明白十诫，对神整个的救赎计划，对我们看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会更加的了解。让我们看十诫，不单和新约没有矛盾，而且是前呼后应的，把整个的信仰浓缩起来，也给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一个明确的生活方向。 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话语，也求你掌管我今天要说的每一句话，让你的儿女明白真道，永永远远的跟随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 Amen。 十诫是十句话的意思，是神亲自写在石板上，从第一诫到第四诫是人与神的关系，五诫到十诫是人和人的关系。在古代近东那个地方有一个习俗文化，就是大国有政治军事的能力，提出了跟小国立盟约，因为小国小无力保护自己，所以也乐意的来投靠。大国提出了盟约，小国得服从，遵守大国所定下来的规律。我们现在看第一诫，第一诫那里说到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这里我们看到神跟百姓立约，首先表明他的身份，他是他子民的神，他把他的能力和身份都讲出来，所以一开始就让人看见神的存在，给了人无限的安慰。当时百姓经过几百年来在埃及受压迫，又刚经历了战争，过了红海这个很特殊的经历，现在来到神的面前，看到山顶冒着硝烟，地下震动，心里害怕。但神的安慰就是有能力的，有恩典，有慈爱，也有应许。无论百姓以前多么的苦，多么的被压迫，神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这就是开宗明义的告诉人是神与人的关系。当我们学习十诫的时候，这里的一句话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的至高者，我们的神，他是亲自的带领我们从以前得罪神，以前是世上的人，我们以前无能力去摆脱那一种罪的控制，做罪的奴隶，但现在因着有这一位神，一位有全能的神把我们领出来，我们就站在今天的恩典之中。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跟着这里就说了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我们对神的态度是要专一的，这个专一的程度呢是完全的，就是没有别的东西来跟神竞争。我们人类大概给两样的东西吸引着，一种是看得见，一是物质的东西，另外一种是看不见摸不到的，其实是存在的。这两种东西基本上都控制着我们的心，也就是这两样的东西成了人生活和追求的目标。但神说这两样东西不能放在与神同等或者高于神的地位，因为神让我们去专一的来对待他。神不是要我们不工作不学习，他要我们一定要安排好这个秩序，千万不要放错位置。所以我们来学习这一句话的时候，真的要问问我们自己，我把什么东西放在我心中最重要的地位呢？是神吗？如果不是的话呢，我们就要来一个换位的调动了。 第二节，从第四节到第六节，有几点我们要小心的看看。不可雕刻偶像，这里最要紧的一句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因为呢，人很容易把自己放在最高位，当人犯罪以后就是想把自己放在最高的位置。特别在过去的100年，个人主义已经泛滥了，什么都以自我的名字放在第一位，什么自我形象啊、自尊啊等等。但是神让人把神放在大过我的位置，但是现在人却把这个自我放大，而且大过神。最明显的，在电影啊、电视啊、小说啊，都以个人的感觉来写，都玩咬着以自我为中心来表达，甚至这是有一些这一些东西也来到教会里面。因为我去过有很多不同的教会，也看到一些人离开了教会，就是因为与人有问题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把自己的地位放高了，忘记了教会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来买赎的。第二诫也包括了咒诅跟祝福，这里给了一个很大的应许，说到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。有个人做过一个很有趣的统计，他用了两个人来做统计。一个人是叫 Jonathan Edwards， 他是一个牧师，是18世纪出生的。他的后代呢，又有400位是牧师啊、宣教士啊或者教授等等。另外一个人呢叫做 Max， 他是19世纪出生的，他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也拒绝把他的孩子带到教会里面。结果在他的后代里面呢，有300位坐牢，190个是妓女，680人凶酒。我自己也可以做一个见证，我们一家人信主了以后，我信主的时候男孩7岁，女孩2岁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一家人去教会，神大大的祝福了我们，也祝福了我的孩子们。他们中学毕业以后呢，都有神的呼召，都有顺服神的心，所以他们都搬进了不同城市的神学院念书。毕业了以后呢，他们都在不同城市的教会里面服侍。这就是神给我一代一代祝福的证明了。好了，第三诫，这里讲到神的名字是伟大的、丰盛的、至高的、尊贵的、有能力的，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必须要尊重神的名，尊重神的名字。在新约里，这宝贵的名字就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他必成就，因为他的名字表示了他是救主，是中保，是救赎，是赎天的国度，这是多么的宝贵。父神听我们祷告，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祷告，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的时候，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嘴唇要圣洁。我们的嘴唇是用作感恩、献感恩的祭给神的。还有一点，就是尊重神的名，就是尊重神。当人有困难的时候，呼召神就等于跟他有关系，就等于跟神有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在困难的时候呼求神的名字，意味着说与神就合一起来，是单单的依靠他。这里所以需要人不要妄称耶和华神的名。圣经里面也说过，以前一些假的先知托了神的名说了假的预言，神没有打发他们去，所以神说说假预言的是神不喜悦了。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呼召神的名呢？怎么才是真正的使用神的名呢？在主导文里面说到，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。好了，第四诫，这里说到要纪念安息日。这里要求以色列人把这天守为圣日，归给耶和华，目的是要人专心的敬拜侍奉神。因为耶和华创造天地，第七天就休息了，也纪念到神拯救他们离开做奴隶的地方。在新约里面，安息日已经转成了在基督里，在主日里是次日的头一日。在使徒行传20章7节那里说，七日的头一日，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，保罗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。我们对主日敬拜神这个日子需要非常的尊重。星期天我就去到教会，我去很早的去到教会里面敬拜神。无论我去旅游或者去某一个城市，事前我一定要去弄清楚哪里有教会，或者是用什么方法去。因着我尊重主日的习惯，所以我去旅游的时候也不会在星期天坐飞机的，我不会在星期天早上做什么家里的清洁啊什么事，因为我愿意用这个时刻来安静与神对话。星期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单是参加聚会听道，还有看小孩、接送朋友或者做饭，这些都叫做侍奉神。耶稣也在安息日里面治病，所以星期天的工作也是神指定要他的子民来侍奉他的。好，第五诫，这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了。神把人与人之间的戏剧放在第一位，就是父母。还有敬畏神的人一定要孝敬父母，孝敬父母除了在生活上来帮助他们，最重要的呢，就是带领他们认识耶稣，叫他们有永生的盼望。十多年前我父亲中风了，在医院里面我向他传福音，他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。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是微笑的离开，我心中很感恩，我知道我的父亲有永恒的盼望。第六诫，不可杀人， 这里很清楚不过了，现在差不多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法律，就是杀人也绝喜，基本上不可杀人，也是在圣经里面出来的，神保护人与人之间的生命的价值。人的生命在神眼中看来是宝贵的。在新约里，耶稣给了一个新的定例，就是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这里耶稣给了一个杀人跟动怒一样的结果，神是完全禁止人这个动怒的，神禁止人心里面怀着仇恨。其实仇恨就跟杀人一样，因为杀人是一个行动，但思想主导行动，所以如果在思想上怀有这仇恨的时候，怀有这仇恨的动机的时候，就会有杀人的行动了。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仇恨的动机的话呢，就不会杀人。第七戒，不可奸淫。禁止奸淫是神给人在婚姻上的保障，神愿意人坚守与神所立下的婚姻的价值，因为这是神圣的意义。耶稣怎么样要求人呢？他说不可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。在希伯来书说过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染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，不单是一个教条。其实神让我们夫妻生活美满，这才合乎圣经的原则。在创造的时候，神要人是一夫一妻的，让他们二人成为一体。在新约里面，耶稣用了与教会来表明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有无限的爱的。这例子就是在以弗所书讲到，你们做大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命，也表明了婚姻的意义。在这些日子里面，我在网站上看到一些从国内过来的，他们的夫妻吵架，最后离婚这些新闻。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。本来一家人移民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来到这里或者有困难，吵架就多了，引诱也来了，婚姻也开始了出现了危机。如果有这状况的话呢，我劝大家夫妻两人要极力的保护婚姻的关系，这是神的祝福和应许。我结婚今年刚满30年，我们的婚姻关系美满，很幸福，这是互相爱护，为对方愿意的把自己付上一切的结果。我的丈夫不断的支持我服侍神，我在念神学的时候，他是那样的完全的默默的支持，所以我们的婚姻就是这样的被神建立起来。我在主里面劝大家， 在婚姻上要用爱来坚守这个盟约，不但是过去已经坚持了，还要一直的坚持到底。第八戒，不可偷渡。我们都知道偷东西不好，不可偷渡就是在任何时候也不可拿不属于我们的东西。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总是喜欢在工作的地方方便把和自己用的东西拿回家，爱占这个便宜。在认识神之后呢，神的话给了我很大的提醒，这是犯了神的诫命，我求神饶恕我。所以以前做了不好的，以后不要做了。有一首诗歌叫做《奇异恩典》，我不知道你们唱过没有，里面唱的就是这些：前我失散，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在马拉基书，神对以色列人说，人岂可夺取神之公物呢？但他们还问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？神说，就是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。原来以色列人在那些年里面因着旱灾虫灾而吸收，他们就借着这个理由把奉献给耶和华的留了给自己，所以神说他们夺取了他的公物。但是神又是怜悯的神，他应许如果他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一仓库，使神的家有粮，他就为他们打开天上的仓库，倾覆到无处可容。我们必须要完全的相信神的话。第九戒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。这也是对做人的要求了，也是给人的保护，就是不允许人用谎话来陷害人。以前在法庭上，诬告人可以令别人被定死罪的。耶稣说，心里充满的口就说出来，因为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、凶杀、苟合、偷渡、妄证，这都是污秽人的。第十戒，这是十戒里面最后的一戒了，是一个总结，也是处理人内心的。人的心是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引诱的，许多引诱都是一念之差，令人很难防备。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时时刻刻的藏在我们心里，免得我们得罪他。如何防备不会贪乱这个世界上的事呢？因为财宝在哪里，人的心也在哪里。神知道我们的心是容易离开他的，所以在新约中，耶稣给了一条大诫命，就是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你的神。当人的心只有神的时候，这才以神为第一位，也是与第一诫有相呼应的。神说，还记得吗？第一诫是这样说的，神说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所以第十诫跟第一诫是相呼应的，这个贪乱关于人的心。 讲到这个不可贪乱，好像表面上是一个实际的一些东西，例如房屋啊、牛羊之类，但心灵的爱慕的事情，我们真的要小心的来对付了。在约翰一书说到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。怎么样才能保存我们的心呢？保存我们的心纯洁向着神呢，就是当圣灵告诉我们做错事，告诉了我们想的我们的思想不对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求基督耶稣的宝血接盖我们，然后呢，我们就需要把心门关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的与主耶稣联合了，不掉进试探的陷阱里面了。当我们今天看十诫的时候，不单是看见神的律法，叫人不做这事，不做那事，也看到了耶稣的教导。所以，耶稣的教导跟旧约是没有矛盾的，反而耶稣说：“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天地要废去，律法一点一合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”这里说到旧约的每一句话都有权柄，我们都应该遵守，神也没有废掉律法。既然律法是这么重要，为什么人不守下去呢？当我们翻开圣经，神一次又一次地指责以色列人违背了律法。刚才我都说过了，如果明白十诫的意义的话呢，就能明白整个旧约和新约。明白十诫，就知道人不能靠着守律法，所以令神很愤怒，也明白了神为什么发怒。这样，我们对圣经就了解了很多，也让我们明白神的诫命，人遵守不到，也没有人能传守律法，因为守律法的，凡在一条上跌倒，就是犯了重条。主耶稣就是我们今天学习律法的核心，脱离了基督耶稣，我们就不能学律法，因此耶稣是弥补我们的亏欠。最后，我们通过学习十诫，对圣经的概念明白了许多，看到旧约跟新约是一致的，没有矛盾的，由十诫到主耶稣，让我们看着主耶稣，我们也靠着主耶稣来兼顾我们在信仰上遵行神的旨意。